哦，魏老师你好，师兄们好啊，
喂，你好，你好，史先生，
师兄们，今天那
不习
个，
惯，嗯嗯，
魏与师兄也试一下麦吧，张，
哎，对对对，
对，
魏你读的可棒了，嗯，
啊，好的，我试一下，能听到吧？
哎，
哎，
能
能听到，
能能，嗯，
好的好的，
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好，好，好了。
哎，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啊。略论明心见性一部分的明心见性之正成里面的禅宗的部分啊，魏宇师兄您读一下吧。
好的，
魏宇师兄，哎，
祖师虽创立参化头门庭，但绝非教大家千篇一律的参一则刻板化头，而是因人施教，就不同的来机参不同的化头。因化头的得力处在起移情，如移情不起，即毫无作用。故宗下有大移大悟，小移小悟，不移不悟之语。而且有的化头只能破初关或重关，不能一线到底打破牢关，故绝不是用一则化头可以教导一切人的。所以参化头需老师的慧眼来识别来机，施与确当适应的化头，令其一参，即能升起移情，方能受益。否则徒然堂丧光阴，不起作用。复次，于参究时，更需老师时刻留意，缜密查看学人进展的情况，从旁推进，尤需抓紧与学人所参化头有关的时节因缘，发逼提示，彼能当下回答，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如黄山谷参会堂，堂令参二三子，宜无有隐乎？吾无隐乎耳。孔老夫子教导弟子的一则话头：山谷久参未悟。一日，山谷与会堂游三次，一阵风吹来桂花香味，山谷脱口曰：“好一阵苜蓿香味。”会堂即应机点示云：“吾无隐乎耳。”山谷于言下大悟。由此看来，禅宗的师资多么重要，而现在又哪里去寻这种明眼的大宗师嘞？
师兄先读到这儿啊。
好的，
哎，老师啊，哎，
好好好，我们今天再接着学啊，我们今天再学这个。明心见性之正成，我们别忘了第一章节是明心见性之意义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怎样能够正，能够正到心，一切了不可得，怎么能亲正到这个自性，亲正自性啊，亲到家里啊。这个第一章它就是禅宗。已经学了好几节课了，大家对这个祖师的教法也有所领略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前面说的有什么，有临济鹤，有德三棒，有等等，有子子，有参话头，有各种，就是应学人之机，哎，种下前陲，也有和风细雨，也有这样的娓娓道来，也有各种各样的。要看学人的情况，嗯，今天我们又说啊，因为元一老人呢，他是本具禅风，对吧？大家都知道，他是俨然一个禅师呀。他用的手段很多地，就是经常我们都会得到他这个，痛下前陲，给你知子，就像我们都知道，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魂，那是什么，对吧？这个就是给你知子啊。我们一边用咒语手印，一边用这样的方法修心中心，一边自己，对吧？它是这样子，让我们以这个修心力修行，是我们说的是在这个知见正确，必须你这个我们说不能说眼明。也是我们知道，我们至少走的这条路是到底，大致上是什么样，我们也是知道的啊。 比如说我们不求神通，不在禅定功夫上，认为它是什么呀？就是说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或者是等等，我们不去等等等等，不发财呀、啊、什么，我们都知道，哎，要明心见性，这些东西都得放下，是吧？所以我们祖师他就在这一生里边大圣即活，就是要明心见性，要知止。你看，这是圆云老人他平常用的手法啊。所以你看我们在禅宗部分，他应该是禅门里一个，就像禅门一个宗师的，什么手段都会用，对吧？所以他是个通中通教，这样子就是能融禅密境为一体的，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宗师嘛，就是我们这个新中心的第三代主啊。我们下面接着说这个禅宗，所以祖师虽创立参化头门厅，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是直指，后来欲就是根据学人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根基如此，又创立了参化头这个门厅啊。但绝非教大家千篇一律地参一则磕绊话头，这个我们也知道了，特别是喜欢这个公案的这样的师兄弟们啊，他们都很清楚啊，不是只是一则刻板的话头啊，而是因人施教，就不同的来机。我们也说了是吧，那要是看准这个学人他的机是什么样的，他适合什么样的，你要给他施设的这个方便一定要符合他这个学人这个情况，他这个心里边他契合什么啊。那如果说你有的都根本就给他不可能给你得三棒，那一棒就痛骂主师，脚底板相开，他就是这样。有的那你就不对机嘛，就是对一个普通的学人你也应该善观其机，为他设置他能接受的方便。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大庭广众面前你都不了解他，你就把他的底都给他兜出来了，还让不让他学，他一下子就也都是懵了，那个烦恼可能我觉得都上来了。所以你要就是我们心中心法也要善观其机，有时候没事，哎呀，大庭广众面前，大庭广众这个都在的时候，你说他，他也因为他那个心，他就是这样的，他那个人呐、啊，他就是这样的，他不怕这样的，他就要那个真实，对吧？他就要这个，对吧？他没有，就像有些人，那他就不一样了。啊，他是另外一路，你就不能都用同样的手段来接他，对吧？这就是说，新中心也是因人施教，也是就不同来接。那当然是符合，就是参禅的啊，参话头的这些人，那就是参不同的话头啊。那有的比如说我们参念佛是谁，要是每个人都让他参，他都对这个根本生不起疑情来，哎，大家都会，我觉得都能领会这个事儿，他都生不起疑情来，他而且可能在这心里，哎呀，念佛是谁？那都是老太太是吧？老人家，念佛去干的事，他不认同啊，那你就不行了，疑情起不来，参什么话头？那也不能令其不能一念不生。能够用疑情笼罩着全身，能令他不期望独传话头啊，他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就是他不适合这个样子。那所以说，还有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还有不思善不思恶，哎，哪个名上做本来面目？你看都是不同的。还有无情如何能说的话？你看这个话头，它都是不一样的。他就在那儿有意义，那个师傅就看透他，见他就能知道他的来机嘛，啊，一对话就肯定知道什么，或者一看他呢，也能观察出来，对不对？啊， 因话头的得力处再起疫情，如果这个疫情不起，那个就没力量啊。一边念佛是谁，一边说是我，一边说我嘴里边念的，你这能行吗？这个意思心搁那儿被狂起，那就不行了。这一清起来的时候，你实际上其他的那个妄想，其他的那个妄心，它都已经就止住了。只有这个独禅的话头啊，所以你看，他就叫我说，就是说他不起妄念嘛，他只有这，不是所有的妄念，就是他独禅最意义的这个话头，他全身心都在这儿，这个独头意思要破了，他就是大一大我，小一小我啊，不一不，就是要疫情起来以后。他那个意识心都锁住不动了，其他的都不动。这个我们再看啊，所以说你看疫情起不来的时候你就没作用啊。故中下有大一大物小一小物，不疑不悟之意。这个我们以前凡是跟着学大手印的大家都知道，你像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洞山祖师，他那个话头穿的久矣，九九九穿不破呀、哎呀，我记得是南阳中国师也一直穿这个，而无情的能说话是吧。那个后来他见到云岩祖师，终于在这个地方移情落下，无情也能说话。他突然在那个云岩祖师的这个跟这个云岩祖师对话中，突然这个疫情脱落嘛，破了嘛，他就说：“叶大齐，无情说法不思议。”这个疫情顿断的时候，本来他就剩这一个念头啊，独头。这个疫情断的时候，好了，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独自现前，就这个啊，灵灵明明。灵灵不昧的这个真心之体现前，所以他说：“叶大齐，叶大齐，无情说法不思议，不思议啊！无情说法，无情也能说法，你看啊，他就悟到了。但是他那个悟到，只是认识了本体，只是认识了我们的本体，但是没有彻透真心啊，只是说他悟到了什么？”这个实相无相，你看，不是有，不是无，脱掉有无，并不断念，这个是了了分明的性质。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啊，不是有，不是无，原来那个话头在那儿的时候，疑情在那儿，有个这东西，听见传承的，那个疑情起的是，哎呀，无情怎么说，无情怎么说话，那无情怎么会说话？他这个疑情一直在笼罩。白天黑夜昼夜都在这个疫情当中嘛，你想想，实际上等于其他的妄念是不起的呀。这个话头一脱落，就是这个什么呀？就是他那个性体现前，就那个真心现前。但是我们刚才说，只是证到了无相啊，你看明明利利。他能领会了那个明明利利这个原本的这个真心啊，这样是吧。但是他还没有悟到，只是悟到了无相的这个真心之体，还没有悟到无相而无不相，他没有悟到这样。后来他继续行脚离开这个云岩，继续行到那个渠水渠那儿，大家都知道是吧。他一弯腰洗脸的时候，那个水里边映出他的影子，他突然就明白，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真心的显现，都是这个影子，都是我自心的影子。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时候打比方，这是一个镜子，你看无形无相，无有一物，这个东西往这一搁，镜子里映现了一个这个东西的这个形啊，这个样， 但是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啊，他那个东西只是我们心里边映现的一个影子，你这个东西你并没有跑到你的心里边。大家一定要知道，实际上我们就是执着那个影子在那儿，用那个影子来欺骗，不是说虚幻的吗？四色外边的东西也是生灭，生住灭也是虚幻的，但是你执着的，你把这个东西认两为真，放到你心里边只是那个影子。哎，我们被这个影子遮蔽了我们的真心，所以就像镜子里边，你只见那个影，那个影儿，那个东西映现在镜子里边那个影，你忘失了你本无一物的这个真心，对吧？能照天照地，本无一物，无形无相，大家都能领会这个事儿。我们的心就像这个样，就这样。哎呀，他知道了。哎呀，原来这个物映现到这个镜子里边，哎，它是什么呀？能说它是我镜子里边能显现的这个像啊，能显的这个像。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一切万事万物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不就知道了吗？你一定能够明白的，所有的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自心就像镜子一样，映现的那个物在这个镜子里边，那都不是个影子嘛。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不要上这个相的当。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自心升起的妙用，自心的显现。如果不上当，哎，不被这个影子蒙蔽，能够通过这个相这个影子来见我们的真心，这个影子正好有这个影子有这个相，正好能证明，哎，我们真心的这个显现嘛，啊，它真心的存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那就洞山祖师在这个地方彻悟，这就说有大一大悟嘛。刚才说是不是大一大悟，小一小悟，不一不？那他这到这儿能透过相见性，那就是大一大，对不对？啊，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说。而且有的话，他只能破初观或存观，哎。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初观就是见到我们这个真性了，明心见性，见到我们这个性体。那个存观呢，就是说遇四十五让都能透过，顺逆无虚，毫无遮蔽，是吧？那这个就是说存观，是不是？而且有的话头只能破初观或存观，不能一线到底破老观。这我们就刚才说那个洞山祖师，大家很有印象。到这个一线打到底，一线到底，打破牢关，就说原来我们认为就是我们那个能所顿断，正到我们意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然后透过这个相能够见性，能够历练我们的这个顺逆无拘的这个功夫。能破的这关，最后发现我们本来是佛，用什么透啊？本无一物，本来是佛，本具妙用，能就不是六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无增减，是不是？我们这个自性本来清净，本来是这样。哎呀，到这儿你就轻松了，对不对？哎，我们再往下说啊，故绝不是用一只话头可以教导一千人，这个我们就清楚。所以穿话头系老师的慧眼来识别来记。你看看你这个人来的，你要知道他的心呀，洞察他的心呀，啊，洞察他是哪一类的，是不是？你要知道他那个，适合什么样的。失意切当实应的话头另虚参。那有的比如说在马祖这儿可以，哎，到石头当然又不行了啊。他就说说的意思就是各具风格嘛，他可能在这儿可以，再参另外的他就不行了，他不是那一类嘛啊。这个要失意切当实应的话头， 另赐予他，既能生息于情，方能受益。否则不然堂上狂人不起作用。到后边，我们后边就是原来是直直，后来是什么呀，陈化头，再后边移情起不来了，在那儿念。所以说你看上师说这怎么能受益了，不能升起移情怎么能受益了，就是我们这样子在这念念念，根本与心不相干，就在这口念，是吧？那你这不就是堂上光明不起作用吗？啊，所以现在按上师说的观察，就是现在你在这禅门里出一个人才也是很难值遇的，是不是？所以心中心才出四了，有禅中根性的很多，我们四兄弟有很多喜禅，但是又苦于，就像上面我不能起一情，直指我也达不到，也不能那个直气啊，所以你看心中心的出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咒语这个修行更借三分之二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对吧？我们自己又肯用功啊，一听祖师开示恰到好处，可算找到家了，就这种感受，可算找到这就是对机的这样的师傅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圆寂老人和这个什么呀大隐祖师啊什么，他们来回对答有很多都就是禅宗的这种说法，是吧？复斥欲参究时，更需老师时刻留意参究，参究时更需老师时刻留意本意，查看学人进展的情况，从旁推进。我们新中心也是这样啊，你要是不了解你一样的，就跟那造鬼先科一样的，不知道你的修行的这个心理到底什么样，那你说话也不管用，也没有用啊，对不对？你也要上师，比如说有的来了他就给你讲什么教下的教义啊，有的一去了就把杯子拖起来，是吧，指指给你，是吧？他这个手段就那就是上师知道你是这一类，他还用不同的手段来接你，同旁推进一定是这样子。那如果他不了解你的情况，怎么能够拨的你这个一层一层的啊，对吧？把你这个制作的这个东西，这个外壳怎么去掉？对，我不知道他这个参究是什么意思。参究那个就是陈化头的那个参究。尤其抓紧与学人所参话头有关的时节因缘。一开始像我们修心中心的人也是啊，有可能他一开始关注的那个点是还不到最后，啊，就剩这一点了，就剩要我要见性，要就剩这一就这一个事儿嘛，在这心里一开始肯定是那个啰嗦事很多的啊。所以上师说，你看游戏抓紧与学人所参话头有关的时间因缘，你要看他的情况，抓逼体系要紧紧的逼住他，要令他剥去外壳，逼他走那个直路啊，他偏一点他着在哪儿你都要知道，对吧？就是抓逼体系这个地方相机体系必能当下回答师至本心，见至本心，你只能这样，你了解他，你才能是吧？他那个心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他那个疑到一个什么程度？怎么样？是吧？你要清楚呀，那你就能对他那个地方通下前推，回答恰当啊，才令他那个什么呀，顿脱其执着。 他那个包得很紧的那个，你要看准嘛，对吧？嗯，失智本心，见自本心，嗯，也就是失智，我们的本心是不可得的，不可得本心，就是我们本来的这个心嘛、啊，我们搜集的那些集结的那个什么呀，念头啊、妄念啊、妄想啊等等执着，这个到最后，我们刚才说那个镜子和影子，那你看它就是个影子呀。你着什么相啊？因为我们那个镜子啊，对，我们那个，你知道那个我们那个本心，它是干净皎洁的呀，啊，不跟因那些相，它都是不可得的，它是个影。私自本心了不可得，当下能见自性，必不落断念，不是断念，不是断念啊，如黄三谷参会堂。唐令参二山子一，我有隐乎？我不隐乎？孔老夫子教导弟子，一则话头三谷，九参为伍。一日三谷一会堂游三次，一阵风吹来，桂花香味，山口脱口所脱口咽，好一阵木绿香味。会堂即应机点四人，告诉他闻香的，你能闻到这个香，我无隐患儿，谁都能，对吧？好一阵木樨香味啊，这个时候他没有别事啊，他没有别的事，就在这儿，你看游山呐、啊，轻松的游山呐、啊，就是说那个会堂就给他说这个啊。我无隐乎耳，你闻的这个能闻的这个是什么，是吧？他当下正是那个心毫无挂着，毫无那个什么一物的时候嘛，三谷一言下达。由此看来，禅宗的师资多么重要。如果这个三谷他不是遇到这个会堂佛主啊，他怎么能悟道呢？他也要靠这个因机缘，他遇到对的人啊。像我们现在的师兄弟，可能我觉得他瞄的不是这个，一看那边说的，哎，有花样百出，有什么样吸引他的东西，他一下子就跑了，因为他那个心正在，虽然说跟以前比，他着相着的没有那么重了，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本心，他还会，虽然他心里知道天天挂着啊，我要见性常住，但是他那个心还是着相的，还是着相的，知道有见性这个事儿，但是意境来的时候，他是当家，学到说的神通也是眉飞色舞，对吧？说到这个利益现前的时候，也是那个心动狂乱不已啊，也是啊，哎。确实他自己在那儿，哎呀交参那个就跟那个什么样的对当，就是跟自己斗啊，就是理上知道，遇事儿上他就忘了啊，就是这样子嘛，现在的人不是这么，你说的这种毫无神奇，这么平淡，这样用功又捞摸不着，他就觉得这与我有何利益，他不就走了吗？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转了很多圈以后，你还得走到这儿，你还是无有神，没有什么神奇啊，就是平的，就是平常心啊，是不是？你不管绕了多久，你还得到这儿，那你绕点路嘛，费点劲嘛，所以你看，由此看来，禅宗的师资多么重要，就是有这样的老师，也没有这样的学人，这不就是这个法就灭了吗？是不是？不那什么，就这个方法呀，它跟当下的这个人不对机的时候，它就等于就是个摆设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看看，现在由此看来，禅宗的师资多么重要。而现在又哪里去寻这种名言的大公司，这就是源于老人 他看了他一辈子百十年是吧，告诉我们的呀，是不是？你现在又上哪寻这种名人的大同事呢？我就觉得你像我们那个王相六司公，你说他不通教理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发大心，不是，都不是，一定是，对吧？他是再来人，再四现也好怎么样，但是你看他念佛念了好多年不得力啊，问摸着胸口问问自己，自心不稳啊。为啥？那要对机嘛，也要对机嘛，对不对？而他一遇大禹祖师，他就马上就契合了，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够契合这个法门的一个来四现也好怎么样也好啊。我所以我们应该庆幸遇到我们的这个三代祖师啊。你看说的那些没有那些花招，花枝招展，没有那些外壳，都是直成我们这个真心啊，直视我们这个本来如是的这个真心。平常我们可能看到是什么呀？因为我们择相，我们分到啊这个好那个不好怎样怎样，在祖师那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具现的薄弱，对吧？你一看就是嘛。你再也看不到，就是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是吧？你再也没有见到跟祖师这样说话啊，直下相称的这个，能在我们修心中心摆着正体。你看看，为什么修心中心里正体，正体启用之过程，你就能知道了。有些师兄弟可能我觉得他也或者是他以前念佛很多年，或者是学教理多年，或者是学修障力多年，他不一定契机啊。他又来到这儿，他肯定看到祖师开始又另一番天地，他那个心性就是他那个心豁然开朗啊，没有四处玄妙，没有四处什么东西啊。没有这些啊，都是告诉你不着相，你不要小看这个呀啊，这个就是成佛之因啊，是吧？好，我们看看这一段，我想我们反正也不拆话头，大家就是或者是看热闹，或者是看就是在里边能够按照二祖说的，就是我们心中心啊，他不是依靠这个这个传话头啊什么怎么明心见性的，但是按照二祖说的，就是我们明心见性以后要开启我们的智慧，要起妙用，哎，借助于这个禅宗公案啊，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活起来，活起来死透了，活起来啊，能够这样的，能起妙用，
其他师兄，你看看这一段老师讲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想沟通的？跟老师或者是聊一聊，大家可以盘问。老师，他这一段里头，就像你说的，虽然我们也不掺话头，但是后边就是举的这个例子的情况。整个像老人开示里面经常会说到一些类似的这种，应该也会有那一刻会有相应的那种感觉吧。很多师兄我觉得在这地方也会有一点，他也到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说呢，就是
卖关着的说的。
对对，老师啊，
卖关着的。我说就像这个，我们时常能够在你可能没察觉，祖师的手段都上了，对吧？二三之一，我有隐乎？这个心彻露无遗啊，从来没有隐过呀，对不对？我无隐乎而我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就是我知道的你不知道，你都在用啊， 当下现前呀，大家不知道，就是那些妄想执着在那儿，在那儿起作用啊。我们反复就是任假为真，哎，有我，有我的欲望满足，怎么怎么取舍，这都这些东西。可是你看，这个老夫子教导弟子这个话头啊，就这个三谷黄三谷，他久参未遇，就他心里边就这一件事了。他游山的时候，他真是轻飘飘的，他没有别的放不下的，就剩这个我。好，正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桂花香啊，这是桂花香。你看看，活脱脱的能闻的，这是什么呀？当这个黄三姑好一阵木樨香味啊，这么香的桂花嘛，这么香啊，好一阵这样香味。这个时候你看，就是我们的灵知之性啊，就是这个啊，就这一没别的东西，就这个回堂，所以知道他就这个，他说我无隐惑，正是这个我无隐惑，我没有隐惑，谁不能闻到，谁不能听到，谁不能见。三姑一尺大了，
他这个点，这个时间点，他就能马上就能相应上这个地方，
那他没东西了，黄三姑就没啥什么放不下的了，没有了，就因为他穿话头嘛。就老想着师傅那有东西没告诉我，肯定跟我不一样，怎么怎么，对不 对,
对，
我们师兄弟不也是这么肯定想的，哎呀，原来老人有知道的我不知道，是吧，齐老师的肯定有宝贝养了不告诉你，哪有啊。
但是想起那个传子和尚，最后说完了之后，他还回头看看一看，他也
以为你是不是留下点啥？
对，然后是不是马上就跳到水里去，然后就那个你看也看不见了，就没了。对，绝了他那个。
心死了吗？他那个心死透了吗？
好，老师张一墨啊，青岛张一墨师兄在举手啊，师兄你现在点一下啊，那个话筒。张一墨师兄，哎，好了，
哎，
老师好，师兄好，魏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对这些禅宗留下的公案啊，总是觉得看不懂，就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
你刚才说这个不理解？
这个理解，这个就是自己参的话，他怎么也是觉得总是觉得
我们不参话头。
不是三话头，就是说公案看不懂了。
公不看呗，这有没有关系？不影响你见性，不行，不影响你用功。平常我们也不靠这个，你看齐老师啥时候给你们一直讲着，对吧？你不是说坐上心眼文明，就是持咒，给你说的多简单。坐下观照，这才是我们的路。不懂关系，你不要以为我不懂我就不能，没有这个事儿。
就是那个拒解秤砣，齐老师师傅那个也是看不懂，说怎么自己怎么根气这么差，还看不懂这个。
你修法修多久了呀？
我修法签做满了。满了我也看不懂。
那没关系啊。
嗯。
那不是今天晚上你说你闻不见这个桂花吗？这个香味吗？你闻不到吗？
闻到了，
能闻的这个，我们要认识啊，要认识啊，没有取舍，这个地方没有东西，我什么都放下了，也能闻呐，什么都放下了，你看看转炉炉的也能闻呐，这一点能不能明白大家？
明白，
我什么都放下了。那些妄想执着都暂服扶住，或者是就是通体放下了，游山嘛，没事嘛，没有一步一步的走嘛，这时候桂花香味飘来，他就脱口而出嘛，自然的就是自然人，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嘛，哪个不闻哪个不见， 我无隐婚，告诉他他这个成语，因为他也好久了嘛，他久缠不悟嘛，是吧？
好，那谢谢魏老师。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法照样践行，而且更快。他这个可能穿几十年也是有可能的呀，对吧？好吗？嗯。
今天老师，我正好看到那个就是《六祖坛经》里边，就是那个二祖不是有一本那个大鉴禅师？
哦。
就那个里边有一段内容啊，就说到这个谁，就是那个慧明，他不是去追六祖嘛？他先赶上之后，不是正是那个公案正好过那个不思善不思恶那个公案之后，
慧明
他马上不是他又就是前面说了慧明言下大悟，然后他接着又问了一句，复问云：上来密于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哎，我看正好给我们今天这个内容这儿说到这个事情啊，有点。然后慧能云：与如说者，既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啊，
嗯，在你那儿嘛。
哎，对对对，啊，
这个桂花香谁闻不到？
嗯，对，密在汝边啊。然后明曰：慧明虽在黄梅，实未醒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他其实好像也就这么有一个这样一个后边的这么过程，他还有还也算是咬定或者说不疑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么一个，
确实没东西，没了，
哎，
没东西了，他都体会到了嘛，嗯，
真的，
你想想他当时那个慧明，他是个将军呀，说什么？
嗯，他是一个军人，
对吧？他是个这样的一个人，
嗯，
你想想，他为了去夺这个，去不说夺吧，去取这个衣钵，他都拼了命了，命都不要了，对不对？
嗯，对，
他其他的都不顾了，其他的他都不想那个事儿，我可以这么说，他就是为这个衣，为这个钵来的嘛。
嗯，
就我们能不能放到这个程度？那不怪别人嘛，像我们要是说教他，要是说我们说道理的话，我们现在日常做关照，做这个坐上做功夫，都是为了放下嘛，放不下嘛，对不对？放得下，没东西可放了，那不正是吗？没东西了，那这个我认为慧明这个，那他为了这个法脉啊是什么，他都命都不要。他非要的拼了命也要夺回来。
对对，
嗯，这个时候他其他的那些妄想执着，我觉得他是没有的，他都放下了嘛，通体放下了。嗯，
这个正好就二祖在下面又对这个就给您解释这个一样，他说的就是，看慧明见衣钵于石上，可以提就是拿不动嘛，其祖有神通耶？莫作如此会，入意邪见。彼争衣钵者，不仅在衣钵也，亦为法也。以依法济难，则此后北方道场失此信守，殊难维持。出于不得不争，然一名知非可力争者，今忽见衣钵于石上，既如见足矣，顿觉惭愧不安。勿复有相争之念也，况慧明因缘正在此时得大悟，为法而来，勿为意来，时出至诚，故作礼而求开示，即此便是神通矣。盖威德所感，有佛一至六祖，代代相承，摄受之力不可思议。此段乃慧明得道之因缘，不关衣钵，无足其者。也就是他其实就像老师刚才讲，他就是像为了那个哎这个那个衣钵这个传承，为了那个被卖法脉嘛来的，然后他也是为法来，他没有心思，其他的心思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好好就是自省啊，放下，还是这个方。
嗯嗯。
看他懂不懂啥。嗯，好。
好。好，其他师兄看一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要交流的。也没有人去说了现在。
哎呀，他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我们有办法把手印证明。有坐下观照。嗯。
好。
没关系。
行，那我们继续学吧，我想。好，魏宇师兄。
好的。禅宗既因墨守成规而死气沉沉，日趋衰亡。为今之计，似有需改弦易辙，另走捷径，以资打开僵局，复兴禅宗。从现阶段的禅机因缘看来，余意似应改为直视本来面目，不要再守一则刻板死沙话头，以资学人迅速开悟。为师者只就来人询问处下搭，依其于意识不行时回光自见，然后再主其擅自绵密保任，消除妄习，圆成道果。此等直视方法古来有很多好例子，如问如何是佛，答曰问者是谁，曰是我，男曰换什么做我，曰见闻觉知是我，身是我，男曰身是汝，知身是汝者又是谁，曰意是我，男曰身与知俱是汝，岂非有二个汝，曰如身与知俱非我，岂不落断空，因患比云某甲，答曰诺，直指云这是什么，直指云是什么，是断空吗，这个无身亦无知又不落断空的了了灵知不是佛是什么，彼乃恍然大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们再接着说啊，说禅宗既因墨守成规而死气沉沉，日趋衰亡。就说陈话头，哎呀，这个人都不对机了，疑情都起不来了，还是一成未变的这种参话头的这个方式已经不对机了，没办法了，对不对，就是不出人才了，就是用这种方法不能那个令其那个减轻了啊，那个怎么办呢，为今之计，是又是改弦易辙，另走捷径，以资打开疆界。我想了这个以资，我看就是说就像资本一样啊，就是我用这样的，我累积这样的用这样的方法来打开本来。这个地方就是说想以改弦易辙，用其他捷径来打开疆界，也就是说借尺来打开疆界。哎，我不走这个墨守成规的路，你没了没别的路。像我们现在什么，就是因为那样的路，我们二祖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二祖说，凡是修心中心的大理士、硕士、禅门的苦修之士，你看给我们说的这个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参过禅，不过就是不契机吧，就是现在我们能够遇到新中心，又改一趟，用这种办法来接引学人吗，是吧，但是禅宗里的人还要靠这个墨守成规呀，或者是说现在没办法了，死气沉沉，又想哎呀改弦归正啊，改弦更张另走捷径，以此来打开疆界，也想啊啊，那些祖师为人心切，是不是也想也要复兴禅宗嘛？啊，从现阶段的禅机因缘看来，我们就看这个禅机因缘，这是上师哦，上师说的于意似应改为直指本来面目，不要再守一则各般死沙话头。 一众学生迅速开悟。那个参话头那个不灵了，那个大家都不去了。现在又有一批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元音老人用的手段也是啊，对不对？因为从二组说了，我们这些也是从禅门那边过来的呀，补修的这样一批人呐、啊，很用功啊。但是呢，就是过去禅师所用的，比如说这个禅机是禅师哎过去应来人之机所设的手段棒喝，你看现在行吗？当然上次选的是直指翻机杨梅树佛指都不灵了，那一个怎么样，我们那个意识心就是说四字变通的这个力量很强，现在的人哎呀能那个书能一本一本的浏览，能够心中都装满，但是你不能说他能够遇事的时候都不走状，或者是能够通达祖师的这个著作啊，他都不行啊，对不对？上师就选的就是这个直指嘛，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于意复应改位直指本来面目，上师就是这样嘛，一辈子就是这样嘛，不要再守一次刻板死煞话头。就在他的弟子中很少就是教他一只话头，死贴贴的就是我抱着一只话头穿去，但是好像我们没有这么听说过啊，都是我们心中心啊这样子啊，以禅秘境融为一体，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教法是吧，也有直指啊，就是相机之机来应这个学人的自机，那个缘那个机到了，上师也会给你自己啊。总而言之，他肯定是放弃这个刻板的话筒啊，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以助学人迅速开悟，就是很多人在心里里边能够迅速开悟的很多啊。为师者只就来人讯问处下达，哎呀你不能说他问什么是佛你搭了别的，跟这个他问的这个问话不搭界不搭杠，那就不行嘛。一就来人的讯问处下达，逼其欲意识不行死，回光自见。我老觉得这个见字可能是一个错字，回来再查。回光自见也可能就是回光啊，自悟啊，自见，有时候用那个草字头那个词嘛，自见。然后再数其善字绵密保护，在这个逼其意识不行时，能到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能够认识它，然后在这个地方万不可放松啊，要擅自保护绵密到什么程度，那二祖的说未见性是如上靠壁，见性还是如上靠壁，就这么紧急事火烧，就这么失望，就是一丝一点的那个就是说让你就是给你打妄想的这个机会都不要有啊。你要这样子，要彻，就是说那个心要彻底死透啊！你一直这样子保才行啊，否则的话你，刚见就是刚认识这个佛理，刚知道啊了不可得，不断念啊，你又就是怎么样啊？就是那个放肆而去，就不管了，也不保任，那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啊，遇事肯定是做不得主。上师说只得少许的法身，只见一些些的，就是那个光明好像就像那个门缝里进来一点，你刚刚那啥是不是你就又乌云密布了，你可是又昏了又郁了啊。就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就是说大家能要是弄不清，你赶紧跟你的老师啊或者跟齐老师交流交流啊， 要绵密保护，不能搞错。消除妄习，你看这个消不是那个消，消是融化的意思，说我们这个心怎么能死掉啊，是我们让我们那个执着消掉，我们这个心还有啊，对不对？我们只是消掉的执着的那个妄习，是融化了，没有，还是这个心。你大家要知道，化气妄习就把我们对景生心的这个执着，这个习气除掉，除掉就是融化掉嘛。它一起你就知道虚幻的了，不上当，这就是化气妄习嘛，缘成道果。此等执事方法，古来有很多好弟子。如问如何是佛，答者答曰，问者是谁？问者是谁？你看一个问号，一个感叹号，因为一个是告诉你问者是谁，一个是问者是谁。如果是他这个时候真是就是其他的那个意思心都不作怪的话，就剩这个如何是佛。你一问他，他马上回光嘛，他一回光就自见了嘛。有两种，一个是问着是谁，你问话的是谁，你说如何是佛的这个是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问着是谁，那他就说，哎呀，那是我。那也换什么做我，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什么样啊，换什么做我，也见闻皆知是我，你说身是我，这是阿难吧。说见闻皆知是我，身是我，那这个阿难说，哎呀，身是你，知身者，知身是如者又是谁，也是我，贴贴的呀，一点疑都没有。看看这个见闻皆知是我，身是我，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啊，是我。但是我不是见闻皆知哟，我不是这个身体哟，你要搞清啊，见闻皆知是我的用啊，是我的显现啊，是我。就像洞山主说，其今竟正是我，我今不是去。所以你看还有后边的话，你看看，难曰，身是你，知身者，知身是如者又是谁，也是我，肯定啊。难曰，身亦知即是如，七非有两个如，你有两个，你有两个你啊，也如身一知即非我，七不落专灭哦。这个也是一个肯定语，一个问语啊。如身一知即非我，即都不是我，如果身和知都不是我，那不落断灭了，那不落到空里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身与知都不是我，气不落断灭，两个口气，因患彼云某甲正到这个时候，哎呀，是我也不对，不是我也不对，正在这打架了，那要落空也不对，有个也不对，那怎么样？好，你看，换你某甲，他打诺，他正在那心里边啊，在那个交缠呢，就在那翻腾呢，是吧？他一听到，哎呀，喊他一声某某，他怒，这个时候干净了，是吧？直是什么？就这个怒是空吗？上师说，你看这个无身亦无执，又不落断空的了了灵知，不是佛是什么？你乃恍然大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这个知能知的这个知和不知，知这个也不是我。你身没有，知没有，就是身不可得，知不可得，又不落断灭，就是你这个无身，身不可得， 知也不可得。哎呀，我没了，我这个身体也不是我，这个精神也不是我。你想想，这个时候没东西了呀。但是喊他一声能诺，能硬的，不落断灭的，这个不是灵魂吗？哦，原来是这样，是不是？不仅这样子，我们能硬喊一声能硬，我们这个能硬声的，还有的能眼见的，能眼见的，能见东西的这个见，非观一切的这个见，手能提的，腿能走的，这个能运奔的，这个都是。我们不管从哪一个地方能够契入，都是恍然大悟。你这个身体是假的，不是性。你这个知精神这个东西，你看我能知的这个见闻觉知，这个也是假的，不可得，不可得。含一生能应的，不落断灭的。这个就是了了分明的定制的。我们不讲了啊，这个地方不讲，我没法讲。
对，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看还有时间吗？有时间。
有，还有时间。那我们现在再学下面的。好，魏仪师兄，麻烦您再读一下后面的。魏仪师兄，您开麦啊。
好的，好。又如问。本来面目可得见否？答曰：不可得见。问曰：为什么不可得见？答曰：本来面目是汝自己，汝自己又要见过本来面目，岂非二个本来面目耶？汝眼岂能自见？曰：然是本来面目是无耶？答曰：眼虽不能自见，眼却非无。汝今不思善，不思恶时，还有妄念否？答曰：一念不生。问曰：一念不生，如木石无知否？曰：了了常知。直指曰：即此，非有无知，了了常知是什么？是不是如本来面目？又如问：如何是我自己？答曰：迄今问者岂非汝自己？问曰：即将此问者为我自己可否？答曰：不可。问曰：为甚不可？答曰：问者虽是汝自己，若认着自己，继承二个自己了。为问者是汝自己，又认着问者为自己，岂非二个自己耶？彼乃释然大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来再看啊，下边刚才说的是那个啊，上面我们说无身有知，我这个肉身不是我，这个知也不是我，那个不落断灭的喊你应一声的那个，在这个地方能够警醒。又如问，又如问，本来面目可得见否？答曰：不可得见。肯定的告诉你啊，不可得见。问你为什么不可得见？为什么不可得见？答曰：本来面目是如自己，如自己又要见过本来面目，岂非两个二个本来面目也？本来面目可得见否？我们总是认为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供我们，就是我来见到什么样什么样，对吧？我来见到是我来见到这个性。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心能领会，能自知，能用智慧得知，用极强的慧力能够那个了知它，能够认识它，并不是说 我来见到对面，就像对面有能有所这样的见到本来面目。那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本来面目可得见否？所以答：不可得见。如果有所见，有所见便是相，能所自相吗？问曰：为什么不可得见？答曰：本来面目是你自己，你自己又要见过本来面目，岂不是两个本来面目？这是不成立的嘛？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见到了一个境界，从未有过的境界，有时候我们身心世界化空，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你从来没遇到过，你这个见到了，如果是在这个地方，那也是个误区，你见到一定是个相啊，那不就是我见到了这个相，这不还是我们这个凡夫之见吗？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本来面目不可能有俩，我们都知道唯一一真实嘛，啊，一而皆非真，唯此一真实，是不是？那咋会有两个呢？啊，我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你自己要见过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不就是两个了啊？如眼岂能自见？这个大家都能想明白，眼怎么能自己见眼呢？这个眼在来见眼都见不到吗？然是本来面目是无焉。哎，这是本来面目是无吗？是没有吗？啊，答曰：眼虽不能自见，眼虽然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但是这个眼却不是没有啊。如今不思善，不思恶时，还有妄念佛。那这个地方我们都要警醒啊，是吧？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明心见性不是我们这个眼睛来见的啊，来见到的，或者是我知，我有知或者不知，用这个精神来这样子见，一定是动彻，一定是自知，一定是会意，自知啊，一定是这样的啊。如今不思善，不思恶事，还有妄念佛。我们都知道呀，我们常人行的路就是三恶，就是这样走的，边不在三边就在恶边嘛。就是这个地方，如我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力量了，就是大家太熟悉了。我不识善不识恶，善恶不起的时候，不注意善恶的时候，正是一念不生嘛。一念不生，所以你看还有妄念佛，答曰：一念不生，大家能体会到。问曰：一念不生，如木石佛？如木石无知否？不是吧，是寥寥长天，并不是像木石一样，我一个念头都没了，我在这说话你不是也能听到吗？寥寥长天吗？不是像木头无知一样吗？好，寥寥长天，直指曰：即此非有无知，寥寥长天是什么？离开有和无啊，这个没有有无的，这个离开了这个有无之相，就这个一念不生寥寥长知的是什么？大家现在都能体会到，感觉这太平常了，佛法就这样。经常有人说：“哎呦，信不信？这跟我原来信这个相差的太远了，相隔的太久了，太远了啊。”是不是如本来面目？又问曰，又如问：如何是我自己？如何是我自己？答曰：既今问者其非如自己，你这个问的不就是你自己吗？岂不是你自己吗？对不对？既今问话的，既今说如何是我自己，这个问话的这个能问的这个不是你自己吗？不是你自己吗？问曰：既将此问者， 为我自己刻否，即将尺问者为我自己刻否，答曰不可。对，为啥？为啥啊？问曰，为什么又不可呢？对不对？答曰，问者随时如自己，若认着自己，即成了两个自己了。你要是既经问者，岂不是你自己吗？如果落在了有个自己，那你又上当了。我说这个就是相，就是相啊，所以说不可呀。为什么不可？那你问着谁是你？问着这个是你自己，问着这个是谁？你这个地方心性这样，若认着自己，哦，这个地方说了，若认着自己，那不就成了两个自己了？能问话的是自己，认着这个也是自己，成了两个自己了。为问者是如自己，你这个所谓问者是你自己，又认者问者是你自己，你看这不是两个自己吗？彼乃自然大悟。说到这儿，他已经明白了啊，我都不能知，不能落于，就是我自己。
老师，那个要不我们。
哦，你还有什么想法？
没有没有，我是说，
嗯，
在后面还有一点时间，要不还接着把下面。
好，
修完
正好。嗯，
好，一会儿如果修完之后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再统一。
可以，好。
好，魏仪师兄，那
我们还一段魏仪，再接着读。
如斯随机直指。令其当下开悟，岂不快变？较之心行参究数十年，了无消息者，相去西斥萧壤。或曰：如是指悟者，遇事恐不得力。曰：彼如真是个自肯承当，纵令习染身后，一时恐怖无走着。但如能绵密保任，如古人悟后牧牛相似，二六十冬抓紧牛绳鞭锁，探令不许走着，二三年后功夫不换，不能成片，不达炉火纯青之境。最忌浮华残留，似是而非，浮光掠影，口头虽似圆滑，但心性实未明悟。又复不肯脚踏实地，在世上历尽练心，绵密保任，任其流浪走着，则终成败坏。虽然如能于茫茫人海中捞一个半个豁开正眼，为人天眼目，亦教数十年苦参了无消息，无人继承法统，而不得不沦为法卷传法者，又不知好了多少倍了。另外转诸古德令人参话头的用意，不过是叫人于心念行不得处回光自戒，但现实人根漏裂，被这闷棍一打，即死于棍下，活不转来，何如直指？另一自肯承当，进而保任圆成，较为记得嘞。阿弥陀佛。
嗯，好，我们再接着看啊。这个如是这样，随机指示，随机指指啊。如是随机指指，令其当下开悟，其不快变。哎呀，这不快捷啊！就是教之辛苦参究数十年，了无消息者，相去西斥萧壤。这个地方我说，哎呀，这个一个是辛苦参究数十年，一个是欲直指下相机直指当下悟去，一个是悟，一个是参，你看了无消息，你知道这个有多远，都不能用远说，对不对？不能用这个远来这个地方说话 啊，所以相聚西吃萧壤，这个西吃是岂止麻利之身，萧壤是天和地。哎呀，天地你知道玄歌有多么远，多么高远，是不是？这个西吃萧壤，妻思妻子是天壤之别。你用这个天壤这样的这个广阔的这么远啊，天地之隔那么玄远，那么远，就用这个比喻，我觉得太不恰当了啊！你在这个就是相去，就是相比较嘛，你用天壤之别来比这个，这就是玄隔这么远，你来比的，一个是当下见性，一个是了禅久无消息，是吧？你这咋比啊？这怎么比啊？就是我说这里是说，一则是随机四下而无，一则是久禅了无消息，这二者怎么能用相去多少来比较来说呢？没法说这个话，都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行了，一个了无消息，相比较啊，这个没法比啊。或曰，如是指物者，亦似恐不得离。如果子相悟，就是了悟，能够就说在子的这个言语下能够悟到，但是遇事儿就是不得力了。那告诉你，譬如真个自肯承担，就是有力量，肯承担，能肯不疑，这个就是力量。重令习染身后，重视你这个习染身后，就是习气太重，疑似恐不无走着，但如能绵密保人。所以说那个，哎呀，就像星星之火，那个火星呀，你要保它，这个地方很重要很重要，你要认得准，肯自肯，是吧？你要能够站得稳，能够能承当下，对吧？就要绵密保人，也可以啊。如古人武侯不牛相是吗？二六十中抓紧牛绳鞭手，看令不许走着，是就说我们要保人嘛，时时要练，这个不着相嘛啊。二三年后功夫不换，不能成片，不搭炉火澄清之境。如果说不搭成火，炉火澄清，这个时候我绝不放手。哎，不能在这个半途而废啊，要成功啊。这个你因为你得了真智了嘛啊，这个地方你是死性无疑嘛，那就是慢慢越来越有力量啊，空力越强嘛啊。最忌浮华残留，似色而非，浮光掠影，口头虽是圆滑，但心性实未明悟。那个不管用。这幼妇不肯教他实地，在世上历尽练习，免于老人任其流浪走着，则终成败坏。就是不成功，成功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里边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哎呀，原来认为了生死是生死，是我们这一生的大事，突然发现本无生死，你说说这个地方还会疑，就这个地方不疑，不能在这个地方疑，一疑就坏了，知道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打得准，不犹疑，习气一来，马上让你的真心现前，保任嘛，保任，让他现前，就这样子，几年也会成功嘛。虽然若能于茫茫人海中捞一个半个，忽开众眼，为人天眼目，也叫数十年苦参了无消息，无人继承法统，而不得不沦为法见传法者，又不知道好了多少对了。上师说的就是赞叹这个直嘛，遇到这样的人了，真个肯承担嘛，就这样的人嘛，另外魁柱补得令人参话头的用意， 你就知道这个古德禅师啊，令我们参话头这个用意，这个为什么叫人参话头，我们都说了很清楚，不过是叫人欲心念行不得处，回光自见啊，是这个见，回光自见，自见真心啊，回光自见。但现此人根漏略，被这闷棍一打，即死于棍下，活不转来，何如直指？这还是说现在的死人四合，就是我们这边人有能够用直指法的，上师说的意思啊。比那个古德他的用意很悲心切切，他也是也是什么通下前尘，也是什么呀，就这样参话头，可就是奈何这个学人他不是这样的根性了，对吧？何如知之？上师说你就那样子，如果说是你是这个让你回光自见啊，欲心念不行，行不得处，回光自见，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的啊，用意是逼的学人一念不生，令其回光啊，现在的人不行了，闷棍一打打死了，好活不来了，活不转来啊，何如直指？令一自肯承担，进而保任原成，教位得继的，这样子好啊，对不对？你就是上师说得一个半个足矣嘛，也行啊，都比已经参不得禅的这一班人口头浮华，就是在这念佛是吧，你心上不能行啊，就不能就是收不住他的心了、还是意识心在动，那就不行。所以就是用我们现在用这个直指法，也能出一个半个也行了。上师说，你在直指下，他能够认识本来不一，他就能够保任，保任就能有成功的可能。对，就是这样的，还不如这样的啊啊！
祖师也是费尽各种办法，我们才方便。
我觉得现在用功不肯老实啊，就是自己也着急，一说见性就是很着急，用功就很那个什么，对自己很宽，宽泛。
哎，老师，您是要发给我那个今天那个？
我看了，对。
好、哦，这个。
哎，好，
还是那个佩吉斯版本的，应该是看一下。
哦，
您再导出，
我再来看一下，
再切换一下啊。
我再看一下，哦，对对对，导出并发出 ，work。机械，然后微信，然后再发给你。
对对对，
这回可能行了。
好，我收到了，老师。
好，
有了。好嘞，一会儿就课后就把它发了。
课后谁愿意看看就看看，就参考参考。
禅宗的部分
还有吗？我不知道，我没。
还有一个
多了。
还有那个。
这个篇幅很长，上次讲的我看了。
对。从历史上来讲，那个禅宗的位置很重的，要不然那个佛教在我们那个中国兴盛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只不过，那这个也没办法啊，老师，这个人众生那个机一直在变动的，它也一个法门，确实，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心中心法的话，就是说吧啊。也没有心听法的话，要像古人这种去用功的话，一个是条件也不具备，真的是没门的感觉，就不太那么好。就是像之前咱们也聊过这话题，就是其实像这里边老提到的每一个人某某人在某一个一个言下开悟了，就怎么样，其实他的后边比如说参话头也好，或者是用功也好，
几十年现在的人能吗？
对对对对，
而且独撑哦。
嗯。
就是昼夜，嗯。
嗯。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脱产，就那么一件事儿了。
啊，对对对对。
嗯，
现在是根本不可能。
所以就像二祖说的，修心的心法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过去式的那个禅门中苦修之事，然后只不过今生又换了一个法门应激了，来修了，可能也是这样啊，那个延续吧，感觉就是
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师所难开有多难，几十年这多少辈子。
嗯，对。
嗯，
这个法门它其实肯定还是有差异的。就二祖在那个就百则里面，就那个修心中密正确启用之过程嘛，那里面说的那个，这个心中心法还是以极强定力，然后禅宗是以慧力，这两个是他们两个应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心中心法通过那个手印咒语的这种
三分加持，
对，三分加持嘛，三分之二佛力加持嘛，对吧？然后哎，获得很强的定力也可以说啊，但是这个慧力方面确实应该是相比较而言应该还是差一些，要不然二祖说百坐之后就应该有那个正体启用那个能力，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往往没有几个人真的能明白那个咋启用啊，有啥，但是是
那也给他们讲啊，
嗯，
讲也有时候也说咋启用，
嗯，
看看那个来正气启用那个之过程，
对，
说得很清楚，
对，
很仔细，但是有没几个人在意，我觉得是，
嗯，
看看。
嗯，师兄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赵雨桐师兄说不同阶段看书有不同的领悟啊，这个肯定。
刚才说不着启用，那个正体启用这过程都给我们说的很细，
嗯，
但是你要是一下能看明白，我觉得那可能看不明白，那个智慧它也是。嗯，徐徐而开的呀，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都通透了，拿过来都能就那来人之际你都能认识，你自心先打扫干净，先清楚。我们现在只是理上知道，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吧，说的那个正题，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正体启用之过程的时候，这个前九条就说我们坐上能够正体，能够有体会啊，就以德之才嘛。为民，你不知道怎么用，你就守着一堆宝贝，你都不知道怎么用，那咋办？
其实你这个答疑的时候概括了很多次了，
就靠
不良不随，
要把你那个会起了，起开启，要起会。正体启用之过程，你那个在九以下十再往后一直到七十都是自利利他的，是这样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启慧的过程，嗯，这个先是正体，然后是启慧，然后是自利，然后这就是启用啊，然后后面是利他而自利，它是这样子，嗯，所以大家得留意，你自己过了百座了，去看看，嗯，不懂去问秦老师。
好，师兄们看看今天我们还有没有要跟老师交流的，问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着急的啊？
哦，看到啊，没有，估量揣测啊，我查了，我忘那个标上去了，嗯嗯。
对，这个念魁。这个青天元魁定魁，
估量揣测，
这些字儿都是文言那种，跟我们平时也用的少，包括其实好多
对于我们来说冷僻，
嗯，对，
古诗用来信手拈来，
对对对，他那个年代就学的这个
哎呀，言简意赅，他这个意义很深刻，但
是
白天那天我们就不知道，哎，没啊，揣测，你不用揣测，这古大德啊，令这个学人参话头的用意，千篇一律都是，就是不管什么方法，念佛也好，修心中也好，参话头也好，都是让你的心念行不得，让你不打妄想，妄心停下来，哎，就这个时候回光自检，哎呀，都是这，念佛参禅，行密都是这样子的，
是还是贵在这个一门深入的，不光是哪一门，选择，当然我们现在应激的是心的心法，大家就是一门深入的，要不然这个法门的约定的迁座。如果没有这个约束的，可能真的人一念念停停停停念念的，或那种方法可能还真不行。这个连续的作用呢，每天不少于两个小时，甚至你看现在好多事情都是每天还在加做。它确实就能起作用啊，它确确实实能体会到，是吧？这一修，我就你不管你开始是怎么样的怀的什么一种这个想法或者说目的啊主意的进来去修的，但真正坐上去修了，他修完百座，他就身心的确实有变化。那这个力量，这个前后的变化，可能就这种法门的特征，可能别的法门，他可能不是那么一下半下的就能这么快的啊，老师啊，就像老人说那个坐飞机啊，那个速度真的是有这个感觉。
三年嘛。
对，
三年，三四年是这样的，好吧，
今天也没有啥问题，互动
没问题，好，
张宝光师兄啊，师兄已经开麦啊，
师傅刚才讲的那个正体行百则，说那个正体，然后体会，
正体启用之过程，
他那个启慧是什么意思？
启开智慧啊，你要不能错过呀，这个地方都跟你讲了多少，你那个人一打住就看到你那个妄念，这就是开启智慧啊。进一步在这个地方你有智慧能看见它，进一步开启智慧就是要认识这个妄念，它是虚幻不实的，生灭嘛，它是虚幻不实的，所以我不上当，我也不随他跑，我也不压他，他虚幻的啊，他个影啊，影子啊，你看，你知道这个可以受用一生，一生啊，就是你能够不随不压，往你一起，不随他跑，不跟他跑，不压着他，不让他起。如果压死了就成石头木头，跟着他跑那不是放野马了。这个如果有这个智慧，何患用佛来加持自己啊就行了，如果再依赖佛的加持，那你就错了，你的智慧开始是佛菩萨的加持，有手印咒语谁告诉你的，修法谁告诉你的，自己干，还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打坐，怎么怎么样用功，你不都靠佛菩萨加持吗？你智慧都开了，你不要小看这儿，启慧啊，开启智慧啊，
就是开启自己的智慧，
开启自己的智慧，那个祖师说的很厉害啊，就说你自己的智慧开启了，直到不随不压，你自己不用功还依赖佛菩萨，你不就是骄压败主吗？你这不是个佛弟子，你还说话，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这个地方这个事儿的分量。我们用功就是这样用功的，往前一起我马上察觉了，不理，就这个你不要小看哦，就是在上师说过在一念上熏修，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用功。
那师傅我知道这样。
师兄， 我把就是这个加注版我先发到这个聊天的区域，一会儿
哦，你发吧，谁愿意看谁看。
对，我一会儿再把群里再发一下。
哦，这个啊、
哦，对，就是老师您刚发的那个那个。
哦，对，有时候都忘了，我看我打不开啊。
假
赛。
对，这正在有一。
那个回那个谁魏宇给加了注了，那个地方看一下啊。揣测，是揣测的意思，没事啊，那个谁四先生、没事啊，
行，
你、
那个、
发到群里就行了。
哦，好的，师兄们看看今天还有没有啥问题啊，要没问题我们今天让老师早点休息了，明天上午还有老师的那个答疑，八点半到十点。哎，宝光师兄，
你走，宝光。
宝光师兄您可以开麦了啊。
老
师，我再问一下，刚才我看见那个加注版他那个讲禅宗那块有释缘相，这还有那几个释缘相是什么？
那是我举的，不是有时候给你比这个原相让你看，你看看齐老师不信是不是画个圈。
哎，对，
这原相就是把真心呈给你，都没说了、把真心呈给你。
还有一个叫反什么，那个一个言字旁带个吉祥的吉，
反击、
反
问，
反击就是反问的意思啊、
就跟他我接着跟他计较了嘛。你可以就再查查，我这个地方查完了。
那行，那
搜一下。
杨梅其实杨梅也是当下呈现给你的那个意思。
都是一样，都是一，就是手段不同嘛，看你不知道契合哪个呗。反击就是反问你，不同方式的问话，反击，这个我们可能平常都会用，
它就是反问的，是不是就反问？
反问，哎呀，太多了，现在我们有时候也能见到，
这个老师他那个发音，现代发音可能是不是过去不一样的，反劫就发劫的音啊，
我
劫难，劫难那个、劫。
哦，对，反劫。
对，
反劫。
他这个字典的意思就是直白的，就是一个反问的意思。
是。
好嘞，师傅，那我没啥问题了，您休息
了。好了。
谢谢师兄。
我看有人给你四元相。好。
那这个老师，我正好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各个宗派或者各个禅师，他这种手段，就是他其实他用他一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说他是一种一直用一种手法，但其实对具体的某一个人，他也可能不是说那么千篇一律的，或者说他也对他也。还是应激的啊，
应激啊，
但是就是像那个棒喝这个可能就比较出名的那种手法似的，可能用的比较多，可能啊就是
形成禅风了。
对，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特色一种。或者说他用的范围比较广，什么人可能都能用得上，可能也是有这种。不猜了，不猜了、那个。
太多了。
对。
好，
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也没有师兄提问了。
那也不用耗时间了，没有用。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啊，明天上午见啊。
好了，没事啊。
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